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在节目当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心脏专科戴旭明医生。戴医生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美国心血管内科特考文凭以及美国介入心脏专科特考文凭。他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学学位、爱因斯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美国长岛犹太医院完成住院医生训练，目前是纽约康奈尔医学院临床医学副教授、 UNC 医院介入心脏专科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以及纽约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医生的特长包括了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植入、心肌梗塞、心源性休克、急性肺栓塞、遗传性心血管疾病、心肌病、心衰、心包穿刺抽吸、心脏瓣膜病、顽固性高血压。诊所也提供心脏超声波运动测试、心脏监测器服务。在今天我们采访的主题是来自心脏水管工的建议，心脏支架的介绍。戴旭明医生的诊所是在法拉盛37 Avenue 136-33 5B， 法拉盛37 Avenue 136-33 5B。 他的服务电话是718-885-4300 718-885-43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访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访问的是心脏专科医生戴旭明先生。戴医生在今天想要跟我们谈的主题是心脏水管工的建议，就是心脏支架。我相信这四个字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并不陌生，而且我们经常也会听到，当你的心血管产生问题的时候呢，医生会建议做心脏支架。那么为什么今天是用这个专题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关心脏的专访？我要请戴旭明戴医生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是戴旭明，介入心脏科十多年了。简单介绍一下心脏的支架。心脏的支架是前面最近这个30年左右吧，这个发展起来的。就是以前在心肌梗塞啊、心脏血管堵塞的情况下呢，没有别的办法去治疗，除了药物和手术以外呢，有效的选择方案很少。30多年以前呢，有几个专家想出来能不能在这个堵塞的血管里面放一个金属的支架，把这个堵塞的血管撑开。那么这个过程事实上是有点像革命性的，他们成功以后呢，就发现这个支架事实上可以有些时候可以救人一命的。那么随后呢，这个支架呢，这技术发展很快，方面一个呢，支架本身的技术，第二个呢，植入支架的这个技术和设备，第三个呢，就是支架植入以后的这个预防它出现并发症的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这三个方面呢，就是发展很快，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已经相当成熟了。
对很多的病人来说，像您说的，这几年下来，在支架方面的手术越来越成熟。可是对某些人来说，他们还是感到害怕。比方有些人他有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或者人年纪比较大了，他的心脏是不是能够负荷这样子的心脏血管里面放支架的手术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心脏支架的手术本身呢是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手术。
是的，
这个手术的风险呢应该说是很小的，但是也要看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病人本身的身体条件，第二个呢就是放这个冠状动脉的疾病的这个复杂程度。
是的，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对于冠心病的治疗有三个不同的这个策略？第一个呢就是用药物治疗，第二个呢就是放支架的治疗，第三个呢就是做搭桥手术的治疗。这三个治疗方案呢，这个药物治疗一直是首选的。如果能够用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是最好的。万不得已的时候呢，因为症状很严重， 影响到这个生活质量。如果没有这个，我们说这个血管在重建的过程呢，就是有些这个生活质量没法提高，生活没办法进行的话呢，这个药物治疗就不够了，就需要对血管进行重建。那么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植入支架，第二个办法就是开胸做搭桥手术。植入支架和搭桥手术这两个各有千秋了，各有好处，各有坏处，要根据病人不同的这个病人的身体条件，这个冠状动脉疾病的这个复杂程度，还有呢就是还有个人爱好，就是有一些病人就坚决不愿意开刀，
是，
那么我们也是想办法能放支架可以。那么所以这个手术的风险呢，就要根据个人的情况。那么总的来讲是一个微创的手术，风险还是相对来讲还是很小的。
您刚才说这个微创的手术风险比较小一点，但是从一般的病人来看，他们一定会很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血管是一个非常非常细的东西，要在里面放上支架，它的危险程度是不是很高？我想对很多的病人他很难想象，因为他的血管需要去放这个支架的时候，他所承受的生命上的风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对，就一个普通的情况啊，绝大多数放支架有两个情况，一个呢就是急性心肌梗塞，
是
这个需要紧急的情况下；第二个呢就是相对来讲一个平整的，就是 elective 就平不是那种急性的这种情况下，两个。那么如果是一种普通的状态中，不是最极端的这个严重程度或者极端的这，在这种情况下的风险应该是很小的，就是说总的 complication 就是并发症的发生率大概在1%-2%左右。这个所有的并发症里面的绝大多数80%-90%都是很小的并发症，可能有点点这个血管入口的地方有点出血啊，有点血肿啊，有点疼啊，多数都是很轻微的一些并发症，这个药物有的时候有点过敏反应啊，用的造影剂有可能会造成对肾脏的一点点损害啊。
是。
那么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造成血管的这个破坏，从外面经过血管要到心脏做支架，那么这个过程呢，因为都总归要在血管里面穿行嘛，这些导管啊，这些导丝啊，在血管里穿行，造成血管破坏的几率很小。第二个呢，在这些血管在血管里面穿行，这些仪器设备在你的血管里面穿行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把一些血栓呐、一些这个斑块啊脱落以后造成中风啊、脑卒中，或者是脱到这个堵塞这个周围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床，
是，
也可以造成心梗啊、脑梗啊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最严重的，也可以造成这个也可以造成死亡了、这个手术本身也可以造成死亡，但是这个死亡率，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率应该来讲小于1%吧，就是100个里面99%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有发生严重的并发症的几率应该小于1%，在从平均的角度来讲。那么当然也要根据不同的医院，不同的手术这个术者经验啊，各方面加在一块了，有些术者可能会风险并发症的发生率高一点，有些会低一点。那么这是平均讲，应该说小于1%这样子。
是，如果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风险小于1%的话，我想至少对病人来说还是一个蛮好的消息，至少他感觉上没有那么高的风险。但是在这我们也就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心脏放支架，在最近这10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我去动了心脏手术放个支架，好像感觉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但是根据您刚才的介绍，要把一个支架从血管里面让它进到心脏里面，或者是做这样的一个手术，严格来讲它是属于一种微创的手术，跟你普通的开刀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的华人病人在手术当中他们所承受的风险跟一般美国人来说是不是大致相同，还是我们华人的体质会有一些特别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反应，那在手术上是不是会反映出来？
我具体没有看到专门的研究，就是把华人或者是亚洲人跟西方人做比较的这样的研究，但是我自己呢是这样子，我前面六年
是，
我说我大概我已经做了十多年的这个做介入放支架的这个手术，
是
我前面的六年嘛都在北卡 North Carolina 那边呢，基本上很少很少有华人，
是的，
和亚洲人，我大概六年里面做了五六个病人，
是的，
那么到了我后面的四五年是在纽约这边这个长老会医院，
是
那么做了40-50%都是华人和亚洲人，
是
那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没有区别。
那么华人的一般来讲他要放这个心脏支架啊，放这个血管支架方面主要的是在哪一方面，他跟西方人因为我们的食物营养跟运动等等啊，就是我们的华人体质亚洲人的体质跟美国人的体质不太一样，那么在这方面需要放心脏支架他的病因会不会也会有所不同？
从我虽然没有做过这个很严格的统计，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啊，这两个人群就是适应症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做了很多急性心梗的，在这个皇后医院做很多华人的急性心梗的，也不少。然后呢也做了不少，就是因为这个平诊的，就是 outpatient 就是普通的门诊送过来的这样的病人，那么这个风险呢，就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这个华人和西方人可能有些不一样。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西方人这个可能饮食啊不是很注意，可能这个胆固醇啊都比较高，虽然华人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注意的，因为我们饮食啊蔬菜吃的也比较多，各方面还是相对来讲人也不是特别肥胖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华人里面抽烟的人很多，
抽烟是
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里面这个很重要，应该说是第一，这个除了这个遗传以外，大家就是能可以改变的，这个我们可以去改变可以改良的这个生活习惯里面对心血管这个疾病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华人里面抽烟的很多，而且呢生活很多，我做了很多这个帮很多人放支架就治疗他们的这个冠心病，有很多人呢就是工作非常紧张，这个很忙啊，再加上抽烟，这个加在一块呢，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所以我可能这个危险因素有一点点不大一样，但是我具体没有做过太多的这个就是统计学的研究，但是呢这是我个人的感觉。那么血管方面大小啊疾病的严重程度啊都差不多，这个后疫后呢事实上还是我们还是好一点，我感觉到就是我们对有些多数病人，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华人啊亚洲人，有了这个诊断出了冠心病以后，得了心梗以后，就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以后呢，这个后面的后期的这个事实上以后要好很多，我可以看到大家都很注意，就是不注意的人很少，
就是
诊断出来了大家都吃药啊什么都比较按照医嘱吃药都没有问题。
那么讲到这一点呢，因为在心脏里面要放上这个支架，一般来说是不是就是等于是心血管的萎缩病变，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请医生来做这一方面，可是会不会有人会担心它的危险性，因为毕竟在心血管里面去放这个支架， 那么如果他不接受劝告，不愿意放，是不是相对来说在生命上的危险是非常大的，这个心血管的支架手术？
那么心血管放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里面放支架呢，这个治疗呢，就是说我们绝大多数研究就发现，除了急性心肌梗塞以外可以救命以外，绝大多数这个支架本身不会延长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就说你这个人，这如果说2000个人，如果2000个人里面同样有这个冠心病，同样有这个狭窄，1000个人里面放了支架，另外一个就用药物治疗，那么这1000个人里面，就后面就是10年后的死亡率都差不多，就不会因为有支架能让你活得更长一些，但是呢，可以显著的提高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就放了支架以后，你可能胸痛啊，这个做事的时候胸闷啊，气喘不过来，这个症状要好很多，那么你就可以就是生活质量要提高很快。为什么这个全因的死亡率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全因死亡率，我们平常做研究，这个支架这个技术会不会延长你的生命呢？我们有一个指标，有一个硬指标，就是全因死亡率，这个5年10年以后全因死亡，就是说你放了支架，你被车撞死了也算是属于放支架里面的这个人群里面。
对，
那么如果归到这里面去呢，你放了支架就是对你没帮助了，因为别的原因造成了你的这个问题，对吧？那么像这种情况，但是呢，从我个人的平常做了很多支架的感觉，很多病人这个随访的这个经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放了支架以后的他的生活质量提高很多，因为要不然你再大的吃很多药
是
也解决不了这个胸闷啊，做事情做不了啊，这个时候你放了支架以后这个症状没有了，就等于基本上恢复到原来的生活质量了，就是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没有问题，就只要吃点这个，因为这个支架放在里面对血液的供应很就有好处了嘛。
是的，
就从这两个角度就是比较分清楚，就是这个放支架进去除了这个在急性心梗还有很多这个严重的这个冠心病的情况下，它比如说左主干的疾病、前降支的疾病，因为这个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生命危险的，那么一些小分支啊什么的，那就是为了你生活质量提高一些。在这里
是。那么回过头来，我很想问一下，在刚才您特别强调是很多人是一般时候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心脏问题，然后突发心肌梗塞送到医院，结果他需要放这个，您发现他要放心脏支架，而且一定要放了。那么一般的人他可能心脏有点问题而没有出现心肌梗塞更严重的状况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而知道应该去看心脏科，像你们这样的专科医生来决定他是不是需要放心脏的支架了？
对，这是一个事实上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不知道，搞不清楚。
对，比如说你一个50岁的人，男同志，平常都挺健康，就是工作很忙，抽烟，
对，
你没有什么症状的，
是。
那么这个时候多数人都会疏忽，那这时候就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就是很多急性心肌梗塞发生不是因为这个血管堵了90%了，
是，
就你已经感觉到了不舒服，它是在这个有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斑块在这个血管里面，
是，
你平常就是没感觉到，平常是像这个生活很好，这个很努力做事啊，什么都很忙，那么突然间这个斑块破裂了，把这个胆固醇啊，这个斑块里面的一些物质暴露到这个血液循环里面去，这个血液循环发现这是一个斑块，这个暴露出来以后呢，你觉得这是一个异物，这个异物呢，它的血液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则就是把它堵起来，把它盖掉，因为这是对于血管里面循环的血来讲，一种异物，这个时候就会在这个斑块的地方形成一个血栓，形成一个血栓就把这个血管突然就把它堵，全部堵起来。那么这个心脏本身是很好的情况下突然把血管堵起来，这是很容易引起这个急性的这个心力衰，就是恶性的这个 心律不齐，就是室颤啊什么的，这种就是致命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医院来的都是急性心肌梗塞的这种，而且有些人30%人都来不了医院，因为这个急性心肌梗塞造成恶性的心律失常，当时就会猝死。
哦，是。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来，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困难，就是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家没有症状，
是
一个不会去就医，第二个呢大家很不愿意吃药，为什么我没有症状为什么要吃药。第三呢，大家没时间锻炼身体，没时间照顾自己的这个心脏。
是。
那么我经常，我的病人到我这来，我经常会跟他们说，这个心脏这个机器已经给你工作了50年60年了。
嗯哼。
你想一想，这个心脏如果你觉得是一个车子的这个发动机的话，你每3个月去你给修一下，什么灌灌油啊，清洗，那么这个心脏的血管是同样的问题。
是。
你在50年下来，尤其是后面的10年20年很忙，家庭很重要，负担很重，这个很忙，压力也很大，血压也不管它了，这个血胆固醇呢有一点点高，也不太注意。再加上抽烟啊这个方面，事实上这个时候有血管壁上有很多问题在那发生，就胆固醇吃到血管壁上去了，慢慢狭窄，形成斑块，到了40%-50%，但是这个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那么这个潜在的风险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是建议你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到了50-60岁的时候，这个跟家庭医生谈一谈，查一查这个胆固醇呐、血糖呐、血压，如果有点偏高了，觉得这个要评估一下这个发生心肌梗塞的这个风险，10年、20年、30年发生心梗的这个风险，如果风险比较大的人群呢、就要开始预防了，就开始就是一级预防什么呢，就要控制，就不抽烟，锻炼身体，
是
这个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控制胆固醇，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已经是我们认识的已经比较充分了，可以减少这个发生这种悲剧的这种可能性。
是，
所以我觉得你，既然我们谈的是支架，我个人也放了很多很多支架给很多很多人，
是，
我知道我可以看到这个支架里面的好处，我更看到支架不好的一方面，所以呢，我很希望就是不要给人家放支架，就是能不放支架尽量不要放支架，当然到了一些你的生活质量受影响的情况下，有急性心梗风险的情况下。放支架该放的时候，我是毫无犹豫的就会建议就放，就说，就你看看还有什么？
至少他在预防再次发生心肌梗塞、失去生命要来的更重要吧，就是去放这个支架。现在好像一般来讲，听到放支架的这样的消息还蛮多的。
这个放支架本身呢，不会减少发生心肌梗塞的这个几率。
是。
但是放了支架以后呢，你就开始吃很多药。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就是预防出问题的这个机会。
是。那么在目前我们的华人当中，您来到纽约有多长时间了？
四年多。
2018年。那么在接触到的华人当中，去给您看心脏有关方面的疾病，是不是您所接触到的很多人有这样的危险，可是他们却并不知道，也没有认知到它的危险性，有没有碰到过类似这样我们的华人对心脏病
很多人
不知道自己，
很多人因为急性心肌梗塞到医院里来，
是。
那我平常很健康啊，为什么会得心梗呢？那其中有一些就是，一个呢，有些原因可能我们也还到现在没有认识。从医学科学来讲，有些造成心肌梗塞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原因，我们不是完全100%的都了解了。但是有些多数人都是有这个风险，有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个危险因素。
是。
在那里只是没有感觉到，没有开始预防，那么出了就中间就发生心梗的人，就我看到了有不少。 应该是。那么现在我现在在马拉松有一个诊所以后呢，
是
很多人，我现在发现实际上也有很多人，他是慢慢的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有些注意了，还有很多家庭医生也是的，就是特别的强调，就是这些让提醒这些病人要想着心脏的这个健康，关心病的预防啊什么的。
嗯。
有些血压高的啊，有些胆固醇很高的，有些危险因素很高的，有些医生他会介绍到我这来，我就可以坐下来跟他们谈一谈，
是
给他们显示一些照片、图片，这样就是能够做一些这个宣传教育的这个工作啊，这个这样的话就让大家多明白一些这个怎么会发生心梗，怎么来预防。
是
这个目标就是这个中年人呢、啊、在10年、20年、30年的里面不出现大问题，这样的话呢、就维持自己比较健康 productive 的这个生活嘛。
一般来讲我们华人尤其是男性，多半呢他们都觉得老美比较胖啊，比较容易得心脏病，我们华人基本上的体格没有像到他们那样那么的胖啊，或者是脂肪比较高。但是呢在华人当中更比较重视，可能是以肝脏的病比较重视到，因为大家都觉得肝等等会比较会出现问题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面。那么一般来讲，讲到心脏病，您刚才讲到比方说它会心肌梗塞导致对生命上的危险等等，那么应该怎么样提醒我们的华人，不管男性女性，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他们应该去看看心脏了？因为在日常生活比方说他爬楼梯会喘得很厉害啊，或者是无缘无故的突然感觉到会有心脏会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类似像这样的征兆是不是就应该去拜访心脏医生了？
是的，就是心脏病的这个表现呢、很多数情况下就像我说的，这个不是特别明显，如果你觉得做事做了一半有的时候要停下来，这个要休息一下，这个有点胸口不太舒服啊，气有点喘啊，有的时候甚至有些肩膀有点疼啊，就是说做事的时候会也没有道理啊，你说我又没受伤啊什么的，为什么会老是这个地方疼啊，就是胸痛，呼吸有点困难，头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头晕啊什么的，就是说想着点，就是说有可能会是心脏造成的这个原因，那就要提醒你，就是应该说到了50多岁吧，就是拜访一下心脏科的医生，全面的看一下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就是算年检，就是检查一下这个发动机吧，就是说然后看一下这个风现在的这个传统的危险因素呢，实际上认识的比较清楚了，高血压、高血糖就是糖尿病、高胆固醇、抽烟、然后呢运动量少，就是平常都是做的不太平常的生活、运动不是很多，像这些都是高风险，再加上呢遗传性的很多因素，那么肥胖，抽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抽烟跟心脏是有这么密切的关联，我还是
抽烟关系
才注意
非常严，就是说
为什么呢？
可以，我们说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善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抽烟，比较注意三高，
我们认
胆固醇、高血压，
对对，
但是这个抽烟事实上对心脏的血管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
以前一直以为抽烟是对肺有问题，它对肺的伤害最大，原来它对心脏的伤害最大，是不是因为烟里面的烟油啊等等，或者这个烟里面的问题对心脏会造成
哪一个抽烟里面的哪一个成分造成动脉粥样硬化，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抽烟跟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跟心梗、脑梗的这个关系是非常清楚的，绝对是很高的风险，就是抽烟的人高风险发生心梗、冠心病。
那么反过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女性方面抽烟不多，女性方面得到这样的心肌梗塞或者是需要去放支架，是不是相对在比较男性的病人上是数字比较低的？
就是女性呢一般都认为，就是很多资料也都显示就比男性迟10年，就是很多男性60岁开始了，那么女性呢就是70岁，但是呢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就是 就是绝经之前嘛，好像比较少。但他有心脏的别的一些问题了，
哦、
但是呢，到后面年纪好像相，一般来说就是相差十年，但是呢，风险也不是，就十年就是只是隔十年时间而已，但是风险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如果抽烟呐、啊，如果有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糖啊，
嗯，
高胆固醇呐、啊，这些都是跟这个冠心病有关系嘛，也很多这样的病人也不少。
是，所以在这呢，我想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经常验血，那你的内科医生警告你说你的这个胆固醇偏高的话，那么这也是对于心脏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潜在因素，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说呢？
对的，而且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我们谈到今天谈到支架，主要是谈冠心病嘛，就是动脉粥样硬化造成的这个冠心病。
是。
那么，就是大家就是在治疗胆固醇，就降低胆固醇的这个过程，这个目标我们要还是要理一下的，因为我们治疗胆固醇高胆固醇不是为了这个数字。
嗯。
这个把胆固醇下降低血中血里面胆固醇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减低。在今后的五年、十年里面，发生心肌梗塞或者需要支架的这个风险。那么你说这个月我吃了胆固醇的药，
嗯，
下个月去检查这个数字正常了，那我就不吃了。这个一点就是像30天或者3个月胆固醇正常，身上对10年里面这个多少胆固醇积到这个血管壁上去，这个影响很小很小。所以这个胆固醇的药身上要。实际上就是要一直这样把胆固醇的量降低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很多年以后才会慢慢的发，就是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就是降低这个心梗啊需要放支架的风险。
是。
那么，所以这个关键呢，就是不太容易这个传，就是让这个听众呢就是接受。你要吃胆固醇的药，觉得啊今天吃了，吃上2个月。数字正常了，还要我继续吃下去啊、
嗯？
那如果从这个目标来想，你就想的就明白了，为什么要继续吃下去？要维持在一个低的程度，这样的话降低十年内的这个需要放支架的风险，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风险，所以要一直吃下去，就保持比较低的胆固醇的水平。
是，我要非常谢谢今天戴医生特别讲到这一点。我应该算是一个不太听话的病人，虽然我胆固醇每次验血都比较偏高，那么医生也都是长期给我开，但是我经常呢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常常会忘了吃，所以我自己本身曾经有过心脏的问题，也动过手术，因为我有房颤，所以我想今天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房颤的问题是不是也是长时间的要在这一方面特别注意，它会不会发生心肌梗塞的问题？
房颤呢、跟心肌梗塞呢就是说没有互相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就是房颤应该不造成心肌梗塞，或者是房颤的人不会见得有更多的心肌梗塞或者是需要放支架的这个。
是。
但是呢房颤的就是房颤病人如果需要放支架，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是。
为什么呢？因为房颤需要，多数房颤的人需要吃那个抗凝血的药，就是吸血的药。
是的。
为了防止那个就是形成血栓呐、
是。
防止脑梗呐、就是这种发生。那么他本身就需要吃那个吸血的药。
是。
那么如果放了支架，需要放支架的话呢，就要更在那个基础上还要吃通血的药，就是吃阿司匹林和另外一个像玻璃维啊什么第二个药。那么如果三个药一起吃呢，就是出血的风险就比较大。我们现在慢慢的已经很多研究就基本上就搞得比较清楚了，就是我们大家就比较了解怎么样来减少最大程度的减少出血的风险，又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个支架和这个支架这个形成血栓的这个减少这个形成血栓的这个几率。 所以呢，现在也应该说是也不是个大问题了。
那么在我们的华人当中，在您的病人，你发现我们华人基本上是哪一类的心脏病问题常常会疏忽，而且等到发现需要去看医生的时候是比较晚了一点，在您的病人当中？
在病人里面很多动脉粥样硬化都很严重啊，再来看呢、啊、就是已经因为自己觉得这个平常怎么走路有点气喘啊，走着走着就做一点点事情就累了，要坐下来休息啊，很多病人就觉得啊，这是我年纪的关系，不是什么心脏的问题，就不看，等到来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很严重了，
是，
所以这个这样的人不少，所以呢，即使觉得好像为什么这一年两年你会突然就是这个症状觉得很越来越就是越来越疲劳，没法做事情了、啊，
是，
这个时候就要查一查心脏会不会有一些瓣膜很狭窄啦，
嗯，
一些血管很狭窄啊，可以造成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人是不少的。等到看，有些人还是很有文化程度很高了，他就觉得自己可能是年纪问题啊，70岁了，80岁了，就是可能年龄了，所以我走不动了。这样一查，这后面是很严重的这个，比如说主动脉瓣狭窄啦，
是，
或者很严重的冠心病呢。但这些如果早发现呢，治疗起来会方便一点。
那么以医生的立场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每隔一年或两年时间在心脏方面的检查要比较更仔细一点，或者说在某种年龄以上也要做这方面的检查？因为我个人因为也身体方面不是很好，从小到大，所以我经常发现呢，我们华人对于例行的医生检查常常会比较疏忽，一直到差不多有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看医生。尤其在美国，因为美国的是医生专有的，就是说你每天有你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然后家庭医生一定会每一年叫你去做一次检查。这是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才了解美国的医生制度。那么以你的经验接触到华人的病人，是不是多半都在这一方面比较疏忽？
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因为看了很多病人啊，多数还是都是相当注意的，关键就是要跟家庭医生说你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多数人有很多人就是不看医生，那如果你去看医生，就像有自己有个家庭医生每年都去看一下，如果你提起自己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多数家庭医生都是很注意的，他就会要介绍你给你做个心电图啊，介绍你到心脏医生里去看一下。
是的。
那么你也不一定要，如果其他没什么事的话，就是感觉挺好，大致的情况没有什么的话，如果仔细的听听心脏，做一些普通的很简单的检查以后呢，那你不见得需要每年都要做很多检查，每年只要观察观就是随访一下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就是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一直不看医生，就是去看医生也不说这个啊，平常都挺好，那么有一点就觉得啊，自己觉得自己就是稍微累了一点吧，我就不说了，就不跟医生说，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什么问题，我是建议啊，就要跟医生说，如果你不说呢，就医生不会知道的，因为现在医生也很大家都很忙，尤其是家庭医生都很忙，
是的，
如果病人不主动的说告诉他最近我有什么不舒服，或者这半年比起前半年有什么变化，如果不提呢，那我们做例行的这个抽血检查可能都抽不出的检查不出来，那么如果提起来说哎呀我这三个月或者这六个月比前面去年大不如去年了，什么原因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呢医生多数都会很警觉，为什么你这六个月下来，这几个月下来会突然会觉得更累了？会不会有心脏的问题？他们都会想到这个问题。那么只要一想到，现在因为医学还是蛮发达的，这个检查起来就很方便了，一下子有可能查出来什么问题。
是。那么因为今天我们的访问啊，将近快40分钟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只谈了一个就是放心脏支架的问题啊，你把它称之为心脏的水管工，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华人在基本上对心脏的保养方面治疗方面 最疏忽的，因为认为它是最简单最普通，所以经常就会疏忽了这个放心脏支架的重要性。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总结上，让您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应该赶快去看心脏医生了，是不是需要放支架，有没有这个需要性，那么请您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的呀，就是感谢这个机会啊，就说放心脏这个支架这个问题啊，网上啊这个媒体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就是有些比较激进，有些呢就是比较这个负面。
嗯哼，
就是从我个人来讲，就像我说的，我在这个应该说是做了十多年，这个放了很多很多支架，就是说我也看到的支架好的一面，我也充分的看到支架不好的一面。
是。
那所以呢，就是说我是想，第一件事呢，就是你的听众朋友，
嗯，
就是一个呢要相信医生，就是至少绝大绝大多数的医生，就是在处理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在冠心病的这个问题上，
嗯哼，
需不需要放支架？
嗯。
还是需不需要放搭桥手术？
是。
还是只要吃这个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多数都是为了，绝大多数为了这个病人的最好的利益。
是的。
来提供建议的。
嗯。
那么，至少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的观点就是，你能够吃药解决问题了，就一定要吃药解决问题。
是。
不需要放支架的就不要放支架，不需要做搭桥手术的，尽量能够避免。放支架做搭桥手术能够避免，这样避免为什么呢？
嗯，
尤其是这个支架放进去呢是拿不出来的，那么这个支架有很多好处，
是
在急性心梗的时候，
嗯哼，
在很严重的血管堵塞，大的血管堵塞的情况下，
嗯，
它可以救命，也可以改善你的生活质量，
嗯，
可以让你这个 life keep going， 就是这应该说是好处是很多的。
是。
而且这个操作本身这个技术也很好了，现在，
嗯，
这个设备也很好，
嗯，
也这个就是说多数人都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得到这个技，就是说这个放支架什么很快这个就可以做完，应该说也是很安全的。
是。
如果需要的情况下，医生建议呢需要，我觉得该做的还是要做的，这是一个方面，一个好的方面，实际上有很多好处，
嗯哼，
而且技术也很好，
嗯，
就大家放心，不要说哦放支架这个太危险啊什么的，这个你要相信大家，就是如果医生建议，如果真的是需要，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现在而且支架的质量，这个现在是 2.5 倍，就是现在第三代，应该说是第二代多一点，第三代之间吧，
是，
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已经质量也很好，这个厂家都做得很好，上面涂的药质量也很好，就是都是药色的支架，而且对这个支架的认识也很清楚了，
是
用什么药多长时间，
嗯，
怎么个减少这个并发症什么都很清楚，
嗯
哼。那么我想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要提的，就是要总结的话呢，就是支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支架它带来很多问题，第二其中有两个是最大的问题，
是
一个急性的时候你刚放进去的支架，
嗯，
有形成很大的风险，形成血栓。
哦，
因为它是一个异物，金属异物放在你的血管里面。
是是。
所以如果你不吃那个抗血小板的药，就是那个通血的药的话，它会形成血栓，造成急性心梗。支架放进去的急性期，尤其是前面一个月、三个月，一般我们都建议吃12个月，但是呢，现在的研究发现可以缩短很多，
是是，
如果需要做手术啊，需要停的话，该停的时就可以停。那么一个月以后，基本上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长期的问题。这个支架在里面，它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斑块和这个组织可以长回去了，就会形成再狭窄。
是。
再狭窄呢，这个血管又堵起来了。又堵起来怎么办？你可以放第二层支架，但是在第二层支架再放进去，如果再堵起来怎么办？那这个就没有位置。就是没有空间再放第三层支架，所以这个支架，
嗯，
不是问，就是它会形成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血栓形成，第二个就是带狭窄，急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长期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说能 不放支架的尽可能不要放支架，当然需要放的时候，就像我第二条提的，需要放的时候要相信医生，也不是什么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应该说是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安全的一个处理。那么第四个呢，最重要的就是预防这个动脉粥样硬化，
是
血管这个发生病变，那怎么办？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要越早越好的进行预防。
是，
那么这个就是要需要我们经常在念叨的，这个吃的要健康，多锻炼身体，
是
控制三高，不要抽烟，
不要抽烟。
那么还有不能控制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年龄，你年龄还是在不停的过生日，年龄不停的长呢，那就
是
风险越来越大。
是。
第二个呢，就是遗传，
是
家庭这个基因你也不能改变，所以呢，这两个不能改变的因素，另外还有五六个呢。是可以改变的因素，能够治疗的这个问题，把自己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是第四个我的建议。
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只谈了心脏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心脏里面呢要放这个支架，而它是因为呢有心肌梗塞而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呢，我也看到这位我们今天访问的戴旭明戴医生啊，他跟我列下来的好像心脏的疾病有十几种。那么如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泉源就来自于心脏，是不是可以今后多邀请您上我们的这一个节目健康365，能够多跟我们谈谈，尤其我们的华人在这里，除了今天的心肌梗塞的问题之外，我们华人是不是在心脏病方面也有几个是比较容易得的，那么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好，没问题。因为这个我是这个专门做心脏科的嘛，
是
那我的专业是介入心脏，但是呢普通心脏科我们也都是很熟悉的，这个哪怕就是像控制高血压啊，
是
怎么样，这个控制血糖啊，胆固醇啊，
是，
然后呢结构性的心脏，比如说这个瓣膜病啊，心肌病啊，心包病，甚至心包炎啊，
是
心肌炎啊，最近这个 COVID-19 的这个 COVID 本身感染，或者是 COVID vaccine 造成的这个跟心脏有关的这个疾病也不少。我也看了不少病人，有心包炎的，有心肌炎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血栓的，这个所以这些问题呢，房颤啊，还有反正有什么问题吧，就是我都会啊，我都非常乐意跟你们讨论，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就是打电话问的。
好，那么戴医生，我想今天这个访问我们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好的，没问题。好，谢谢。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